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惠誉下调法国信用评级，惠誉将法国信用评级从 AA 减下调至 A 加，这对投资者是一个警示信号。穆迪和标普将分别在10月和11月公布各自对法国的评级。几天前，法国总理因未能成功削减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而被罢免。先前他提议从年度预算中削减440亿欧元，该国的赤字去年达到 GDP 的 5.8%， 远高于欧盟规则规定的 3% 的上限。你看中国的这个赤字率啊，也差不多这个水平，但中国国内的舆论的感觉似乎还好，但是法国觉得要亡到亡国了。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任命了中间派前国防部长勒克尔尼接替贝鲁，试图打破法国分裂的立法机构中的僵局。这是马克龙2022年再次当选以来他任命的第5位总理，所以法国啊，这个政局一直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惠誉对法国债务的信用评级目前为 A 加，展望为稳定。惠誉上一次下调法国的这个评级呢，是2024年的10月，当时呢没有动它的评级，只是说展望负面。那么从去年展望负面以来，法国的财政形势进一步恶化，所以呢这一次遭到一种降级的这种评定。惠誉今天的报告指出，法国政府在信任投票中的失败说明了国内政治日益加剧的碎片化和两极分化，这种不稳定削弱了政治体系实现大规模财政整顿的能力，并使得总体财政赤字不大可能在2029年前降至 GDP 的 3%， 而这正是将卸任政府设定的目标。在政治僵局之下，法国的债务持续增长已经达到 GDP 的 114%， 该国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支出超出了国防的支出。你按照法国这个数据来讲，样样数据中国的数据都比法国要糟糕得多。第二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这个也是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目前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联储下周降息在望，美股未来是涨还是跌，分析师紧盯一个关键指标怎么走。就你如何判断美联储降息以后市场的发展方向，那么他这个报道呢就建议呢网友们关注一个关键的指标。他是这样来描述的，美国股市近日随着美联储下周降息在望而累创新高，但分析师正关注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的走向，因为那可能牵动美股后市继续上涨还是反转下跌的关键因素。你看他这个开篇他就点出来，你要判断美股的未来走势，你就盯着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摩根大通的资产管理的经理人坎布瑞尔表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显著减弱，但此时似乎恰好来到企业既未增加人员的招聘也没有裁员的处境，这给美联储降息提供了一个机会性的窗口。坎伯瑞尔说，美联储下周如果如期降息，应该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喘息的机会，但美联储这波降息的循环要营造经济宽松的环境有待另一个条件的配合，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必须持稳于目前的水准。坎伯瑞尔指出，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殖利率此时重要的观察指标，是因为这项基准利率会引导抵押贷款利率，也会牵动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至关重要的其他利率的水平。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殖利率目前略高于 4%， 显示投资人相信美国的通胀仍然锚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假如美联储调降短期利率的同时，十年期国债利率上扬，推升借贷成本，两者互相抵消，对经济将无法产生宽松的作用。所以说他给出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就你如果判断这次降息下个星期的降息能否促进美国股市的上涨，你就去观察美国十年期国债的这种殖利率能不能稳定在目前这个水平。假如你这边降息他那边上涨，他就会抵消降息给市场 提供的额外的宽松。 LT 认为这个逻辑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呢，市场它往往又是非常复杂，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篇文章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思维方式。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俄乌战争局势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条呢，我们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支持北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后实施新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北约的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他准备对俄罗斯石油实施重大制裁。昨天川普在福斯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说，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失去了耐心，而且这种失去还在加快。那么今天早上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又发了一段长文，他说他准备在所有北约国家同意并开始采取同样行动并且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减少或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几个北约盟国阻止了欧盟对俄罗斯能源部门更严格的提案。美国计划敦促七国集团盟友对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以说服普京结束俄罗斯对其邻国的入侵。川普在今天早上的这个贴文写道，此外北约还对中国征收 50% 和 100% 的关税，这些关税将在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结束后全部撤销，这也将极大的有助于结束这场致命但荒谬的战争。川普在持续推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之际，对中国的语气时有缓和，任何对中国实施制裁的举动都可能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击，并破坏美中之间暂时的贸易休战状态。迄今为止，川普在与普京进行和平谈判期间一直拒绝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然而在与普京阿拉斯加举行峰会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暂停，川普也未能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三方会谈。最近几天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川普对于普京的耐心正在消失，尤其是在阿拉斯加会议之后，俄罗斯对基辅进行了几天的猛烈空袭。川普说，如你所知，北约对赢的承诺未达到 100%， 而且某些国家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令人震惊，这极大地削弱了你们与俄罗斯谈判的地位和议价的能力。那么这篇报道他最后指出，匈牙利总统奥尔班是川普的盟友，也与普京保持密切联系，但他似乎没有表现出改变反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立场的意愿。匈牙利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了一份每年450亿立方的天然气采购合同，有效期直到2036年，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追加采购。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普京是如何通过对乌克兰的空袭来对抗川普的。他这个报道很有意思，他用了大量的数据制作了一系列的图表，他找出一个惊人的规律，就今年以来每次川普出面调解乌克兰战争，与此同时普京呢都是发动了对乌克兰攻击的，形成一个阶段高峰。就川普他是断断续续的，他隔一段时间出来调停一下，过一段时间他又不管了，说让两个孩子在公园打吧。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就通过这个时间节点，川普讲话的时间节点，出面调解的节点，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攻击的状态，形成一个惊人的正相关的吻合的曲线。每次川普出场，普京呢就加大攻击。那么对这两个最新的相关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么这一次川普在表达了对普京失去耐心之后，他没有一气之下呀出台对俄罗斯的制裁，他提出了一个让北约盟友几乎无法做到的一个事儿，而且呢他认为只有你们做到了，我美国才能做。他为什么川普提这个条件很难做到呢？因为要求北约的盟友对中国和印度加征 100% 的关税，就这件事儿来讲，欧洲国家不可能做到，美国也很难做到。就这种假设，它有点像中国人有时候赌酒一样的，就是你如果喝一瓶白酒，我就喝两瓶，他有的人可能喝一瓶就死掉了。所以 LT 认为，这种通过社交媒体这样啊 向盟友提出这种条件不像是一个很认真的态度，因为这个同时在向俄罗斯传递信息。同时如果真的是想促成北约盟友的话，那么现在在拖后腿的就是川普的密友匈牙利的奥尔班。川普迄今为止呢，对奥尔班施加压力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阻拦乌克兰加入欧盟，因为普京都放行了，你为什么要阻拦呢？但是采购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这件事并没有去制止奥尔班或者给奥尔班提出什么建议。所以这个事 LT 看了今天很多媒体认为这是川普在给欧洲国家施加压力， LT 感觉这可能是为美国调解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啊甩包甩锅。因为你按这个逻辑推导下去，假如你做不到的话，那我就不制裁，那你怪不了我。当然也许 LT 理解是个片面的，你也不能够否认川普通过这种社交媒体的公开进一步啊揭露欧洲某些政治势力的虚伪性。就他们认为啊俄罗斯侵略是一个天大的事，但是呢又不愿意拿出天大的勇气和天大的措施来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讲， LT 也赞成川普这个贴文呢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压力的。但是对美国来讲，完全把这个欧洲目前做不到的事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这个呢确实是有一种啊推卸责任的感觉。包括昨天有网友分享，欧盟这个宪法规定匈牙利他就一票否决权，那么你要修改欧盟的宪法，那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也是网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有关美国右翼的青年领袖扎里科克遇刺事件的进一步的发酵。就这个事儿啊 ，LT 在第一时间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对扎里科克有更多的了解，就不要简单去站队，不要简单的去批评或者赞扬。扎里科克他还是一个思想非常丰富的，他更多的呢是被舆论公认的一种啊社会活动家。就美国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一场一场的与年轻人直接面对面的沟通、面对面的辩论、面对面的这种探讨，并且在这样一种啊推广宣传布道过程当中发展他自己的非常密切的一个群体。在 LT 印象当中啊，之前只有奥巴马这样做过的，就奥巴马拉选票、奥巴马搞自己的团体，他是很有一套的。或者你也可以讲就共产党那一套啊，什么发动群众、什么支部建立在什么连上，就那种啊建立自己的这个政治根据地那种能力来讲，扎里科克是在美国政治领域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你包括与班农相比，你看他天天讲天天讲，他自己有多少人去支持他呢？或者他能左右多少人呢？那个是一种思想界的问题，而扎里更多的呢是一种政治生态的建立问题。所以美国人对扎里的这个理解啊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你可能能够加深对扎里的理解，以及你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就美国人关注扎里事件在关注什么内容。第一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扎里科克最后一周，这位保守派影响者利用他的网络扩音器在生命最后几天呼吁人们关注犯罪问题，并在亚洲推广基督教和民族主义，这是副标题。那么这个报道他回顾了扎里科克啊遇刺之前的一周他所做的一些事儿，就每一天他做了什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这样一种回顾，可能会让更多的网友了解这个扎里科克，因为扎里科克之前并不是一个一线的政治人物。那么这个事儿成为美国头等大事儿，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原汁原味的扎里科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扎里科克遇害前一周，他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在全球各地主持活动，并出现在播客和电视节目中。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9月4日星期四，科克在一系列社交媒体帖子中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词表示赞赏。在听证会上，共和党人对肯尼迪修改美国疫苗政策举措日益担忧，科克也对国民警卫队在芝加哥部署和移民突击检查表示欢迎。他还支持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这个是周四，他这一天主要是发贴文。那么周五，就上周五，科克就飞抵了韩国首都首尔。那么周五的下午，他就在韩国保守派会议建设韩国2025这个会议上发表演讲。他呼吁与会者遵循基督教信仰生活，并多生多育。 那么周日，柯克呢就到了日本首都东京，他在东京出席了日本民粹主义的右翼政党在这次选举当中啊异军突起的三民党的会议。那么到了美国时间的周日，就差不多到了日本的周一的时间，他回到了美国，柯克发布了新一期的播客，标题是基督教男性复兴势在必行。那么周一，柯克又做了新的一期播客的直播，他在节目当中用大量时间讨论了犯罪问题，他呼吁美国增加监禁的人数。周一他同时呢在社交媒体上利用自己的平台聚焦在乌克兰难民伊琳娜·扎鲁茨卡在北卡夏洛特轻轨上被刺杀身亡的谋杀案。柯克的评论重点关注了嫌疑人的种族背景以及嫌疑人曾犯下抢劫、入室盗窃的罪行。他与 CNN 的评论员范詹斯发生了争执，后者指责柯克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那么周三，柯克开始了他原定15站的美国高校巡回演讲之旅，主题为美国回归。他第一站就到了盐湖城南部的奥勒姆的犹他谷大学，他在那里举办了来证明我错了的演讲。当地时间周三下午12:09，他登上犹他谷大学的讲台，向人群中支持者抛帽子。大约15分钟后，一位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枪支暴力的问题后，一声枪响，他遇刺身亡。所以你看，从查理·柯克遇刺前的一周的行程、活动、言论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积极、高效社会活动家。就他与我们了解的很多美国政治人物还不是太一样，他非常热衷于啊根植在年轻的大学生当中，奔走在各种啊保守啊团体当中，你看还包括亚洲、韩国、日本，所以这个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今天《经济学人》那个报道，他报道标题是“查理·柯克之死是政治暴力循环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观点坦率来讲，在美国是有争议的。我们后面评论时候会讲为什么美国对这种政力暴力循环论是有争议。我们先看《经济学人》他怎么来分析报道的。辛辛那提大学迈克尔·洛登塔尔领导的起诉计划分析了涉及政治暴力的重罪事件，以找出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洛登塔尔先生表示，该计划审查了刑事申诉、起诉书、法庭记录，寻找那些社会政治变革与外界沟通的犯罪行为。数据显示，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都会犯下暴力事件，尽管右翼攻击者似乎犯下的事件更多，然而这些数字并未反映犯罪严重程度和死亡人数。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塞利内特杜南的一篇论文研究了1990年至2020年期间的政治暴力事件，研究发现极右派攻击比极左派攻击更加频繁和致命，尽管在整个研究期间左翼暴力事件在增加。那么政治暴力没有单一的定义，也没有联邦的资料库。另一家研究机构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资料项目，这个组织的简称是 ACLED， 将其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或效果而使用武力的行为为政治暴力。根据该统计计划统计，今年美国已有37人死于此类攻击，2020年以来则有373人丧生。该计划将政治事件归类为范围广泛，从7月发生的曼哈顿中城的枪击案，就当时一名男青年也是所谓的高材生打死了，行刑式的打死了美国联航健康的 CEO， 到更直接的袭击，例如两名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华盛顿被枪杀。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政治暴力，不到1/10的人表示支持，左右翼之间也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在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这意味着可能有数百万人愿意纵容暴力，因为你1/10嘛，他就有几百万人，其中一部分甚至愿意实施暴力。柯克先生本身也是一位枪支权利的倡议者，他曾说过，为了保护宪法赋予的枪支权，一些枪击事件是值得付出代价的，但他并不提倡政治暴力，乐于辩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像柯克先生这样政治活动家经常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 CSIS 将恐怖主义定为 非国家行为者通过心理影响实现政治目标的暴力行为。这个智库统计发现，2020年至2025年间，政府是第二大被攻击的目标。那么战略与国际中心他提出一组数据啊， LT 认为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他说，受党派政治信念驱使的恐怖攻击和阴谋增幅尤为惊人。2016年至2025年，此类事件发生了25起，而此前，也就是2016年之前的22年，一共才只有2起。这标志着与早期时代的转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莉莉安娜梅森指出，这并不是说民主党站一边，共和党站一边，就这种政治暴力啊，它不完全是以两党形式出现的。普林斯顿大学弥合分歧倡议，这是他的一个研究项目，近几个月针对地方官员的威胁和骚扰，在2024年达到顶峰之后有所下降。调查显示，超过 70% 的地方官员表示敌意源自他们对特定议题的支持，无论是通过威胁的推文还是面对面的对抗，这些威胁让地方官员心生畏惧。研究人员强调，暴力攻击仍然罕见，实际发生的政治暴力事件远不及20世纪60年代。所以通过这个报道，我们能够对美国目前的政治暴力的现状以及历史比较可能会有一个基本概念。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反弹政治暴力啊，越来越多，但是呢，它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这种政治暴力事件呢，它不在一个当量上面，但这应该引起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三个，我们来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犹他州州长呼吁美国应该更好地表达不同意见。共和党人斯宝塞考克斯，这是他的州长，在查理科克被枪杀后敦促美国人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犹他州的州长考克斯说，我不想说教，致我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继承的是一个政治充满愤怒的国家，感觉愤怒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位50岁的两届州长在担任公职期间将大量时间用于搭建跨党派的桥梁，并于2023年与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籍的州长波利斯共同发起了更好的表达不同意见运动，旨在降低美国政治的毒性。考克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承认自己面临巨大的障碍，但他表示他认为大多数选民都支持他，这很激进，因为没有人这么做。重要的是要明白，在我们当今政治体系中，所有激励措施与尊重和尊重这一理念背道而驰。他补充说，我们决定只有当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竞选这个职位，并且这必须是一个积极的愿景时，我们才会这么做。那么对于网友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查理科克事件，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就刚才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犹他州的州长，共和党籍的州长啊，他希望人们呢能够更好的表达不同意见，就不要诉诸武力。实际上华尔街日报他后半句话没有讲，当然他在另外一篇报道上呢他说的更清楚，但是另外一篇报道分享给不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又很难理解，所以 LT 在评论当中对犹他州州长的这个新闻呢做一些解释。实际上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呢？犹他州的州长这两天是遭到了共和党内的一些极右翼势力的攻击的。就如果深度了解美国政治生态的网友可能能够在 X 平台能够感受到，就很多右翼的政治网红就要求开除啊这个犹他州州长的共和党的党籍，认为他不应该是共和党的成员。不知道网友们对犹他州州长的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为什么会激起共和党内的一些势力的反感呢？因为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枪手啊实际上是在对我们所有人开枪，因为我们都在言论自由在表达，就这种疯子啊，你不管他来自哪一个党派，这种拿枪来干掉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观点遭到共和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他潜在的逻辑呢是美国以外的网友很难理解的。因为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些认为啊所谓的政治暴力、政治冲突激烈存在于两党，他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我们的敌人。他说政治暴力只有民主党才搞政治暴力，所以不能够说政治激烈、政治争斗激烈、政治暴力激烈两党都有责任，说持这种说法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小川普并没有点名说这个 犹他州的州长。但在有一些共和党的势力看来呢，你这个提出呼吁更好的表达不同意见，你没有去批评这个左翼啊，没有批评这个民主党啊，你这个似乎暗示好像两边都有政治暴力的人呢、啊。我们没有啊，只有民主党有政治暴力啊。所以你看，从对犹他州共和党及州长的这个争议，当然主要在共和党选民当中争议，你能够感受到有关查理·科克遇刺事件呢、啊，在美国引发的这样一种争论争议，不仅仅是两党的争议，在共和党内也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所以 LT 讲这个的目的呢，就是有一些网友啊，对这个事件的背景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简单的去站队去表态，可能会弄得你自己都会精神焦虑的。你弄不好啊，你很容易遭到你认为是跟你立场一致的人的攻击的，它还是很复杂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举个例子，你能够看出来这个事件当中争论的纬度是非常复杂。这两天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到班农在这个事上的评论。你看班农这两天引起啊广泛议论的，他谈两个观点，他说这个枪手啊罗宾逊就是个邪恶，那么枪手邪恶这个呢没有什么争议。然后班农就指出来，他父亲举报他儿子，把他儿子交给警察，他说他父亲也是邪恶。网友们猜猜班农会怎么讲？他父亲怎么邪恶呢？他说他父亲呢是同案犯，他把他儿子交出去是为了保他自己。那他为什么是同案犯呢？因为他是他儿子，他儿子成为一个枪手，他父亲也是个邪恶的。所以尽管他父亲受到了共和党内的一些人的赞扬，他这个家族也是个传统的保守派的家族，但在班农看来那不是的，你就是个邪恶的，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个儿子。所以你看，你从这个班农这个观点来看，班农现在是共和党内也是很大声音的一支力量。你看他对罗宾逊的父亲的这个态度，你能够进一步感受的这个事儿在美国的复杂性，比我们一般的网友的理解认识要复杂的多得多。第三个，我们来一起讨论这个事件评论当中，在中文舆论呢、啊，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的一个非常激烈的舆论事件。就在 X 平台和 YouTube 上，就有一个很神奇的人，他的网名呢，他自己称他为二大爷或者是二爷。这个人呢是前中共的刑事警察，中共党员，他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弄成了移民美国了。而且移民美国之后呢，他的一些言论呢也总是让有一些反共的网民呢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他秉持一种啊，就中共做的对的我们应该赞扬，中共做的错的我们才批评，而且经常在一些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上呢，他站在官方立场一边。所以他是个很神奇的存在。按道理来讲，共产党员刑事警察跑到美国来啊，你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情况，你很难来的。第二，来了之后你身背警察的背景，中共警察的背景，共产党员背景，应该是在涉及中共的问题上应该是比较谨慎低调的，但人家也不低调。那么这一次这个二大爷麻烦就大了。在查理·科克遇刺以后，这个二大爷他就发了评论，说这个查理·科克是什么人渣，什么什么，把他批得体无完肤。那么这个 LT 刚才讲了很多这种观点，实际上查理·科克是个非常复杂的人，就简单给他画像啊，很难画的。 LT 算是对查理·科克有一定了解的人了，都很难去给他画一个像。但是人家二大爷这个很简单，就是人渣。那么讲了这个话之后呢，就被另外一个中文的网红悉尼奶爸就批评，那个人呢甚至向美国政府举报。因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昨天做了个声明，他说对外国人呢来羞辱来攻击查理科克的，我们要取消签证。这是美国官方的正式的一种政策或者是立场，那移民局他就会照办的。所以这一次悉尼奶爸的这个举报他是有针对性。那么假如是两个中国人或者讲中文的人在 X 平台上吵架，他们以前也吵过，没有人搭理这些中国人之间的争吵。但是这一次在美国极度关注查理·科克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冒出来这么一个中国的警察共产党员，还在美国还在这么严厉的在枪击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就攻击查理·科克，这个在美国舆论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一些中文的这个网民呢，他们用英文进行了一些传播，就传播这个二大爷的这个评论，然后就引起了一些美国右翼网红甚至有一些政治人物的关注。这个在 美国的社交平台，这个就成为一个热点了，而且这个也给共和党也找到了一种啊支撑他们判断的案例。你看反扎里的都是什么人？共产党、中共的警察。你看有个风吹草动，你看这些人就跳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对共和党的舆论是非常有利的。哎，二大爷一不小心成了美国共和党的敌人了。不仅是美国共和党，就是有一些民主党的人也不赞成在扎里刚刚遇刺的时候啊，你就来是批判扎里科克。你看共和党的一些大佬，包括克林顿，包括拜登，第一时间都站出来谴责凶手，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去跟扎里啊科克去做什么思想上的检讨或者辩论。中国人讲的死者为大，但是二大爷你看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不知道哪儿来的这种优越感，对这个扎里科克做了啊非常极端的这样一种评论。那么这个事儿按照这种啊共产党员警察他们一贯自以为是这种，应该就是他们长期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一次争吵而已。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二大爷很快删除了他的那个贴文，而与他关系密切的前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王志安出来说情，包括什么美国大兵是什么那个人也出来说情。但是 LT 感觉呢，王志安也好，这个美国大兵也好，出来说情呢好像是有点帮倒忙。王志安讲的就是说，据他所知，这个警察啊，这个二大爷啊，在美国目前还没有美国国籍，还只是一个绿卡身份。如果你们一告的话呢，他肯定要被遣返，肯定要被驱赶出境，所以你们千万别去告。LT 为什么他这个就有一点猪队友呢？就有很多人讨厌二大爷，但是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也并不知道他担心什么。那么这次无非是这个什么心理奶爸跟二大爷他们之间的恩怨呢继续，以前就吵嘴，这次继续而已。哎，王志安这么一讲呢，似乎告诉给了更多的人，哎，他的软肋在哪？他现在啊，并不是美国人，按照卢比奥的那个说法，他是有可能被遣返的。这个美国大兵这个呢，这个猪队友他就说的就更离谱了。因为他们是在日本的，包括二大爷还飞到日本去跟他们进行合作的，他就透露更劲爆的，就是说这个二大爷是通过政治庇护取得绿卡身份的。哎，你们这个啊，如果要举报啊，要弄啊，这个啊会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因为他被送到中国去，他会有什么结果呢？哎，也是希望大家不要举报。这个坦率来讲，你看从他的这些盟友来讲，在这个关头啊，你要保护他，最应该做的是降低舆论的这种啊关注度，而他们用他们差不多有200万粉丝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你看，第一提高了这样一种声量，就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事儿；第二呢，把这个二大爷的软肋啊还给点出来，因为他们之间是有线下交流的，还不像一般的网民，他们是有线下交流、有合作的，说出来身份状况，说出来目前在美国是什么身份，这个更会激发更多的人来举报或者是指证。所以你看这个事儿。二大爷这个言论这个事最后演变到这个状况，还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不知道他们这个事件你用什么来定性这个事件，二大爷这个网络事件。 LT 不认为这个事件是与查理科克的观点言论有关，因为这个二大爷他也没说出来查理科克究竟有什么信仰、有什么观点，或者哪一句话说对哪一句话说错，就是铺天盖地的给人家弄个人渣的帽子。那么接下来这个舆论事件性质就变了，变成了主题就变成中国的刑事警察共产党员在美国怎么样怎么样了。那么我们在分享扎里科克事件发酵为什么提到二大爷这个事件呢， LT 想表达的观点就是，就我们很多中国移民也好，或者美国以外的网民也好，对美国政治事务的参与啊，你首先要弄清你要评论事件和人物本身，就你了不了解。因为像更多的呢是简单一种站队，首先把自己定性在我是左我是右，然后呢我一听着你可能有点左我就反对你，我一听说哎你是右哎我们是同伙或者你是我的敌人。这个美国的政治文化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你比如说这个查理科克在去之前这一段时间，他很多问题上是与川普是相反的，比如说他要求公布爱泼斯坦名单，而且他最近他接受这个前福克斯电视台的明星主持梅根的采访，他说他担心极右翼势力会威胁他的生命，他担心以色列会害他。为什么呢？就是他要支持公布爱泼斯坦名单。就他这个人是非常复杂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他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他又被舆论，美国舆论认为是川普的忠实盟友。所以参与评论美国的政治，LT 建议还是就事论事，就一个观点论一个观点， 你想给一个人完全画一个简单的脸谱，画一个简单的像，很难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开始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开展调查。在中美两国计划就贸易和其他问题进行会谈之前，中国针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启动两项调查。中国商务部今天发表声明，已对德州仪器公司和美国内比元件公司销售部分美国内比芯片展开反倾销调查。另一份声明称，商务部也对美国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举措开展反歧视调查。下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何立峰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第四次贸易战停战的会谈。在会谈之前，怎么中方又弄出这么不友好或者是这么破坏会谈的举动呢？那么路透社他也做了介绍，是美国方面昨天提出了新的制裁措施，这个呢让中共呢不得不跟进。昨天美国政府宣布将23家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美国官方以安全为由将23家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还包括其他国家。那么其中涉及中国的企业23家，这23家中国企业包括13家半导体企业、3家生物技术公司、2家科研院所以及3家供应链与物流的企业。那么最受瞩目的是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那么在这次美国制裁名单里面，还包括这家公司在新加坡和台湾的办事处都被列入制裁。所以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美目前贸易政治都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尽管双方不断的在沟通，不断的在谈判，但是谁都没有让步。相反，美国方面在不停的在提高限制措施，中国方面也在跟进，但中国方面呢也没有表露出来愿意啊做任何妥协。所以马德里会谈的本质还是维持现状，争取维持现状，以及呢促进两国元首10月底11月初可能的峰会。就目前你只能追求这些了，所以那种期望啊中美关系大变局，达成大而美的协议的那样一种观点呢可能会落空。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南华早报的报道。哎呀，习主席阅完兵了又开始抓人了。他报道标题是中国军队反腐风暴继续发酵，又有四名将军被罢免人大代表。中国人大常委会周五宣布罢免四名解放军代表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他们分别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以及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委员高大光。作为上将，62岁的王春宁是四人军衔中最高，这个上将不得了。王春宁大部分军旅生涯在陆军度过，2016年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负责首都防卫。2020年4月他调任武警部队参谋长，八个月后升任司令员。汪志斌是2023年12月出任火箭军纪委书记，在此之前火箭军三任现任和前任司令员李玉超、周亚宁和魏峰和都被调查。魏峰和在2018年至2023年9月期间担任国防部长之后遭调查。汪志斌同样在陆军长期任职，作为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中将张林主管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2021年3月他升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不得了了，军委办公厅主任那就是习近平的军方秘书，那就是他非常贴身的人了。2022年1月他被提拔为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这个很有意思啊，习近平把他的军方的大秘弄到最肥的差事后勤保障部部长，那不出事才怪。中将高大光长期在政治和行政岗位任职，2021年至2024年担任军委办公厅政治委员，你看这又是极其幸福的岗位，之后调任联勤保障部队。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只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习近平呢他就是陷入了一种斯大林的那样一种独裁者焦虑综合症，就越独裁越对自己的安全生命感到担忧，那么这种越担忧他就越要去抓人杀人。他为什么对军队的高层将军这样来回清洗呢？因为按中国的政治逻辑，按中国的政治现状，对独裁者威胁最大的还是来自军方。你看毛泽东去世以后，所谓的四人帮，所谓的邓小平复出， 根本上这种政权的变化或者这种政变还是靠军队，叶剑英就是最关键的人。包括这次尼泊尔抗议群众啊，把总理推下台，那么接管又是军队，那么昨天军方任命了一个新的总理。所以习近平他当然知道现在对他危机最大的还不是什么政治局常委委员那些人，只要军方没有人威胁他，他就能安稳。但是军方有没有人威胁他，习近平不能够等着别人拿着枪刀来了再来怀疑，所以他就不停的就陷入这样一种在拿放大镜在军内找他的敌人。所以要不了两个月还会有一大批将军被抓，因为他陷入这种死循环。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一个网络热门新闻，这是个旧事儿，但是呢中国网民在不停的炒作这个事儿。今天网易的一篇文章成为热搜榜排名靠前的一个话题或者是新闻，这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闻。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从造神到毁神，吴京到底经历了什么，人设崩塌，电影下架，吴京的新片再见坏蛋上映六天就撤档了，票房仅为26万元。那么这篇文章呢，对于吴京过去的神气啊，过去的傲慢呢，进行了回顾，进行了鞭挞。那么有关吴京的人设崩塌这个事儿，在中国已经议论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 LT 注意到，很多国际媒体啊，都在评论胡锡进有关吴京人设崩塌的这个评论。相比今天网易这个热门文章啊，胡锡进他说的啊更深刻一些。所以很多网友那个感觉是对的 ，LT 很赞成的。就胡锡进呢，你如果认真来分析他在一些中国热点问题上的一些言论来讲啊，他有时候真的是一种高级黑，或者有时候他真的是给习近平呢制造大麻烦。胡锡进在评价啊吴京的时候呢，你看他是这样表达的，就是他认为吴京战狼人设近期似乎出现了塌方迹象，一些人对其进行嘲讽和玩梗，但胡锡进认为吴京并无严重过错，这更多是年轻人找工作困难压力大导致对爱国英雄主义热情有所转移，并非该精神过时。你看这几段话，他评论吴京的人设崩塌与其他人完全就不一样，而且他话里有话的。你看他第一，他讲吴京的人设崩塌，他讲的习近平很忌讳的一个事儿，就现在年轻人找工作难压力大，根本就不相信你那套爱国主义的精神鸦片。这个你看胡锡进他胆子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也很难被中共的文宣觉察出来。但是你看他这个评价与其他人评价吴京，他看的就更深，是年轻人对习近平上台以来鼓吹的民粹主义已经感到厌恶了。我工作都没有，饭都没有吃的，你天天给我搞那些战狼有什么意义呢？你看这是他讲的很劲爆的一个内容。第二呢，你看网易谈吴京就说他这个演员人设崩塌，过去调子太高。胡锡进来评价吴京的人设崩塌，他跟战狼联系在一起，战狼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品牌，而且中国外交呢，他要把战狼这样一个在民间有一定贬义的词，他要把它正面化。他说因为有狼所以我们有战狼，但是胡锡进就把吴京的人设崩塌与战狼形象崩塌联系在一起。你看这个胡锡进他是不是了得。那么第三他讲并不是爱国主义那一套过时，只是现在人们的情绪有所转移。他这个呢似乎就在讲你习近平的民粹主义啊，鼓吹这样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啊，我也不说你错，只是现在人没那个兴趣，现在要吃饭。所以今天看到网易这个文之后， LT 回过头来再来看胡锡进对吴京的这个评论，发现胡锡进这个人确实了得。那么对于中国网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议论吴京的人设崩塌这件事儿，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不知道网友发现没有，有一个规律，你看谁去做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这种急先锋啊，谁就会遭到中国网民的唾弃。你看吴京几乎成了习近平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个代表，一个图腾，哪里有危险只要亮出中国护照，只要亮出中国国旗，那么事后呢被一些例证证明呢，这完全是忽悠人的，而且会起相反的作用。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伊拉克叙利亚，人们都发现吴京这个是骗人的，你这种民粹主义害人。那么你看接下来，你看赵立坚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战狼 1.0， 中国网民对赵立坚有崇拜者，但是也有强大的鄙视批评。按道理来讲，他是执行习主席啊思想最坚决的人，应该是受到追捧的，就像过去文革时期人们追捧雷锋，人家不，现在中国你看民间，你赵立坚呢，你出风头啊遭到诋毁。再比如周小平， 那受到习主席亲自接见，而且呢他拼命的在宣扬习近平的极端思想。哎，但是中国网民就说他是个带鱼，就你跟习近平走得越近，你去越激进的宣传习近平思想，中国网民他就是不买账。再比如最近张雪峰，哎，习近平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张雪峰去捐款。你看按道理这种正能量应该是受到中国社会追捧的，不，中国网民认为他是个垃圾。所以你看从吴京的人设崩塌到赵立坚、张雪峰、周小平这些人， LT 还是看到一种积极现象，就中国民间还是有一股清醒的舆论存在的，并没有啊受到习近平那样一种啊激进思想的愚弄。或者按胡锡进讲的，现在年轻人就业吃饭都是困难，哪里有精力去听你这种战狼忽悠啊，现在第一位的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再说。所以这个还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积极力量的。第二，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越跟进习近平的人越被中国网民唾弃，人设崩塌的越是剧烈。它反映一个问题，就习近平这种忽悠人呢是持续不了的，或者忽悠不了很多人的，因为中共从来都是表里不一，说话不算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你看习近平说民营企业当自己人，他哪一天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呢？即使他嘴里面说出那一瞬间，他也是对民营企业充满了恶意。你怎么不说把国有企业当自己人呢？因为他讲出当自己人本身这句话来讲，他就是另眼在相待，没有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所以你宣传习近平这种激进思想的人被中国网民嘲笑唾弃，他实际上本质反映出来，这是民间对习近平的态度的一个禁止。中国民间不敢说去反习近平，不敢去批评习近平哪些对不对，但是把这些急先锋们一个个人设崩塌，他就是对习近平的最直接的评价。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民间这样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存在，它就是中国的希望。我们不能够幻想共产党突然一夜之间垮台，但是民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独裁统治的一种反对，这个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甚至包括胡锡进，他可能出发点是想来帮习近平维稳，但是客观上他也不能够掩盖他对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吴京这样一种无脑的宣传的一种鄙视。你看他在维稳当中也在传播一种啊鄙视的情绪，所以这些啊他都会对社会的发展有一种正面的推进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